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保罗的一段遗书。圣经中有两段遗书，或者两封遗书。第一封是彼得写的，那是写在彼得后书。另外一封遗书就是保罗写的，写在提摩太后书。所以当我们有机会慢慢查考完整个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时候，就很清楚，他很清楚地交代他的遗言，他也清楚地说，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因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在他交代最后的遗言之前，他写下这封提摩太后书。那么提摩太后书正如提摩太前书一样，他写的对象是他一个非常生命上跟他有非常亲密关系的提摩太。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称他第一章第二节称他为我亲爱的儿子。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他称他为我的真儿子，表示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特殊关系。保罗一生没有结婚，所以他没有婚姻当中他的家庭当中所生出来的儿子。可是有一位在属灵上不但是带领他可能带领他信主，带领他属灵上成长，跟他之间有一个非同小可的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而且在这一位提摩太身上，可以说他在工作上他是他的一个门徒，是他的一个接棒的人。所以以后我们在第二章会提到，他交代提摩太的时候就好像薪火相传，有一把一个火把要传给他。我记得我们当时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当然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同工交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好像是薪火相传一样。我还记得有一位同工很多年以后，20多年以后，他说，庄哥，我最记得你一件事情了，我大学一年级你把我们新生带到台大有一个墓园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葬在那里的，只有几个人，包括校长，所以那叫复原。因为我们第一任在台湾复校的校长就姓复，所以那个叫做复原。然后我们把他说我把这些新生带到那里去，然后就是要交代一声，那时候我大学四年级快毕业了，台大团契光辉灿烂的历史，从此这把火把就交在你们手上了。他说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我都忘了，带给我常常传递火把。总而言之，保罗是同样的一个心情，他写下这封书信，这是一个私人的一封，写给他最亲爱的，他称他为真儿子。但是不单单情感上有这样的关系，也是工作上的一个好像交接一样。同时这封书信留给我们所有的人，也等于是说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从保罗这封书信当中好像或多或少感受到一些东西，感受到神透过保罗所要传达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所以在这封书信的一开头，第一第二节是一个，一方面是个前言，一方面也是来表达他为什么写这封书信，以及他跟提摩太之间一些特殊的一种感情。其实信徒之间，我们之间也常常会有这种亲密的这种个人的关系。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我们同样的有一个信仰，我们当然有同样的信仰，可是那不是唯一我们能够在一起之间有一种个人关系的建立。也包括在各方面，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之间有彼此很多的一些交流。那同时这封书信以后我们会慢慢提到，也因为保罗有这样一个心情，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对提摩太以及对于后代的教会的提醒，有一个字常常出现的，那就是末世。这个时代已经即将走入尾声了。虽然2000年过去了，我们会说保罗每次好像有点危言耸听，每次都告诉我们说末日来了，末世来了，怎么说了半天，到21世纪了，从第一世纪到21世纪，过了整整20个世纪，末世没有来啊。事实上从圣经的观点是，当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时候开始，世界进入最后一个阶段，那叫末世。因此从耶稣基督升天到他再来，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千年，可能是甚至上万年，或者更长，我们都在末世里。特别当保罗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吩咐的提摩太，他吩咐所有的信徒的就是，这是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代有末后时代的一些特殊现象，很多你会觉得现在好像人心惶惶，现在好像世风日下，不管你怎么想，这叫做末世。所以因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他有提到很多末世的事情，以及我们该如何预备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个末世的乱象。那么第三节开始，保罗开始进入主题的时候，他首先发出一个感恩，这是保罗写信的习惯。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所以下面那句话其实是形容我感谢神，这位神他说是我用清洁的良心接续我的祖先所侍奉的神。保罗以及那个时代许多的犹太人的信徒跟我们的不同在一件事情上，保罗他虽然我们有说在大马色路上信主的一个过程，但是很特别的是，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信主的同时，就是他蒙召做使徒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不是如此的，我们大部分的信徒是你可能有一个生日，你什么时候信主的，在主里面你的生日，然后隔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有一个所谓蒙召的日子，就是你蒙神的呼召出来做一个传道人。他后面也有提到蒙召，你的信主跟蒙召通常不在同一天，而且隔相当一段时间，有些信主以后20年蒙召，有些人信主之后1个月1年，但很少是一信主那天就蒙召。因为对大多数的人来讲，信主的同一天蒙召的话是蛮可怕的，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你蒙召做什么？蒙召是要为主而死的，我还没活了就要死了。所以对一个人，如果说你信主，如果你信了主以后，好日子没有了，每一天你要为主受苦。信主以后你不再为自己活了，老婆还没有吗？不要了，有主就好了。我们刚不唱了吗？有主你还要什么？什么都不要了，一切撇下为主而活。然后世上的荣华富贵通通撇弃了，这我都还没享受呢，不必了，都不要了。你信主的那一天就是你蒙召的日子，对大多数的而言，恐怕你连信都信不下去了。保罗不一样，他信主的那一天就是蒙召的日子。因为有一点不一样，保罗信主以前他就极为狂热的犹太教徒，他也在侍奉这位耶和华神，他已经可以说抛弃一切要为耶和华神服务，只是他搞错了，他的服侍耶和华却成为逼迫耶稣。等到那一天他发现他搞错了，他就180度大转弯，然后从逼迫耶稣的人成为服侍耶稣的人。所以那一天他不但信主，那一天他就蒙召。所以他说，我侍奉的神是接续我的祖先，犹太人的祖先，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那个时候，我是接续我的祖先我所侍奉的神。所以以前我曾经搞错了，但是即使保罗的错误是在他那时候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就是基督之前，他个人的那种狂热的热心遮蔽他的眼睛的时候，但是他从来没有撇弃过神。即使在他信耶稣以前，他搞错了，虽然是搞错了，可是他对神的心却从始至终他其实没有改变。我们不一样的，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我们的全副的心思意念是在地上的享受，是在我想要追求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在家庭，是在这个。保罗不是，保罗信主之前他本来就是一心一意愿意为神摆上，只是那个时候犹太教的一些传统很多东西遮蔽他的眼目，以至于他投入全部的心思意念却刚好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等到搞对了，他一回来，他用同样的热心，同样的热诚， 同样的全心全力摆上在他服侍神里面。这就是保罗。所以对他而言，信主跟蒙召是同一刹那同一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信主之后经过很多年闯荡江湖，最后都没了，或者是说来吧别玩了我们才考虑半天挣扎半天蒙召了。我们可能在属灵上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培养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正体会到认识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没有任何是值得我追求的，然后你真正愿意全心全意的摆上来侍奉神，那是你蒙召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但是对保罗来讲，他说我感谢神，那是我从起先我不但接续我的祖先，而且是用我的清洁的良心去侍奉的这位神。但他说为什么向神感恩呢？因为我感谢神的是，第一，他为提摩太这个人他的那种真挚的这种情感而感恩。他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我常说你一生里面你不需要有太多朋友，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你只要一两个人你觉得很知心的朋友，然后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向神献出你的感恩，我想你的生就活得大概不会太孤单了。最孤单的人就是政治人物，是很孤单的，其实他朋友很多，他应酬没完没了的，好像天下人都是他的朋友。政治人物是最悲哀的，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天下人都是他朋友，当他无权无势的时候，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车前人马稀你不当家了，没权没势的谁找你呢？然后发现谁都不认识你了。保罗为提摩太献上感恩，因为到第一章的最后结束你就知道为什么格外的感恩，因为那是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第一次上告于该撒，那一次也是面临一个审判，不过他很有信心的在腓立比书说我知道神会救我。果然第一次在罗马皇帝前的审判他被释放，这是第二次了，这是尼罗皇帝的时候。所以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很可能他殉道前几个月写的，他死在尼罗皇帝的手下。而且在这个时候他说得很清楚，十五节，全亚细亚省的人都离弃我了。亚细亚不是我们今天的亚细亚州，是亚细亚省，在罗马当时有分成全国几十上百个省，几十个省，其中一个亚细亚省在土耳其的西边，首府就是以弗所。以弗所他在那边花了很多时间建立教会，他在那边当然有无数的信徒，是他带领信主的。可他说到了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刹那，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所以他提到安尼圣母，然后呢还有你提摩太。所以当我想到你的时候，他说我不住的感谢神，我纪念你的眼泪。可能在之前多久什么时候保罗跟提摩太有一次相聚，然后有一次分手，可能对提摩太而言他心里深深的体会到，知道他离开保罗这位他属灵的父亲他的导师的时候时间不太远了。每见一次面那就是少一次机会了，下一次还能见面吗？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分手的时候流下很多的眼泪，而可能那一次提摩太是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保罗每想起提摩太来，他说我就想起你的眼泪，纪念你的眼泪，昼夜的切切想要再见到你。其实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圣经历史的依据或者让我们知道最后当保罗写完这封信以前到他殉道保罗见到提摩太没有，我们不知道，可能见到了但也可能没见到。因此 保罗的感恩，第一是为了提摩太对他的那种真挚的情感献上感恩，献上感恩。当然，提摩太跟他的关系也是有一个层面是属于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真正从神而来的那种的爱，是超越只是个人的关系的这种的爱，这种的感情。除了这个以外，提摩太还为另外一件事情献上感恩，是为提摩太的信仰，为提摩太一个他称他为我心，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无伪之信，就是说没有虚假的这个真诚的一个信仰。他说因为这个信仰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边就提到了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但是正如使徒行传提到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但是没有提过他父亲的名字一样，那个地方没有提到他的母亲的名字，在这里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叫做有尼基，那么他的祖母外祖母叫做罗以。那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外祖母也当时是个犹太人，他父亲是个希腊人，因为如果有他的祖母，那祖母一定也是希腊人，是属于外邦人。所以他的父亲的信仰怎么样不知道，他的父亲的家族信仰怎么样不知道。而且事实上从使徒行传看来，提摩太大概是青少年时期，大概不到20岁他就已经跟随了保罗，那非常可能的是他父亲已经过世了，否则的话母亲不会把他的儿子交给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保罗带走，他的父亲也不会容许他的儿子去跟另外一个人，还不得未成年就跟他走了，那很可能就是那时候提摩太的父亲已经过世了。而这个从小长大的提摩太呢，他需要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一个形象来带领他，让他属灵上带他能够继续成长。就是为什么提摩太跟保罗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亲密关系，对他而言他不但是他属灵的父亲，他真的保罗就好像他的真的父亲一样。那么但是他提到说你的母亲跟你的外祖母都是有真正的信仰的，因为正如保罗的背景一样，他们是犹太人，是个虔诚的犹太人。那正如也是跟保罗一样，当保罗后来在整个信仰上一个转变，就是认识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所其后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的时候，整个信仰就转过来了。那么罗以也好，有尼基也好，他们很可能也都是在这个情况下转变的。那一次就是保罗第一去拜访这个提摩太所住的那个家乡路斯德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没有提到说那时候多少人信主多少人怎么样，但是那边是提到了保罗那时候跟一些犹太人在一起，然后把福音带给路斯德城的人。那因此是在那时候罗以跟有尼基这两对母女可能因此信了主，提摩太也很可能在同时间信主的。然后隔了两三年之后，当保罗第二次经过路斯德的时候，他们城里的人都称赞这位年轻人，那保罗也需要一个年轻的帮手，所以后来他就带着提摩太开始走。那么走以前他还特别为提摩太行割礼，他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他从小并没有受割礼，如果是犹太人，父母是犹太人的话，第八天就受割礼，所以给他行了割礼，然后带着提摩太走。但他提醒他，这个信仰是在你的母亲，是在你的外祖母心里的。今天我们当中或许有少数人，不太多，你的家族父母啊祖先就是信主的，特别从中国国内来的那更稀少，除非你的父母家族是有家庭教会背景的，否则你大概就是第一代的信徒，你的孩子是第二代的。因此有很多值得我们提醒的，第一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一代的信徒，你的孩子是看着你的，如果你是有真诚的信仰，你耳濡目染之下，你的孩子的信仰上会受你的影响。耳濡目染，除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有两副面孔的，教堂一个脸孔，回家一个脸孔，好像这个面具一样，回了家面具拿下来了，所以你儿女认清楚你的真面目，那你要你儿女的信那就难了。那如果你是里外一致的人，你在外面是怎么样，你回家也是怎么样的话呢，你儿女多多少少会受你的影响。 这样的话你的儿女正如提摩太接续了他的母亲友宁及接续他的外祖母罗伊，产生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其实有他的好处，有他的好处，你从小会经历很多事情。当然我也绝不敢说我自己在家里的见证多好，这个有带你去打听的，或者最好的验证是看看我的孩子怎么样。不过我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当孩子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他们会从父母身上看见学到很多。孩子是很单纯的，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20多年前，有一天我的皮夹子掉了，所以学生证没有了，驾照没有了，那时候有没有信用卡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大概没什么信用或者不用钱了怎么样。总而言之有一些证件掉了，说麻烦还是挺麻烦的，学生证，对，驾照，没驾照你怎么开车，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那当然了，在我们家庭里面的晚上睡觉前就跟孩子一起祷告嘛，啊，当然会提出来说爸爸的这个皮夹子掉了，里面有些东西没有了，哎呀，要求神帮我们找回来。每天晚上这样讲，每天晚上这样，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三个晚上，祷告快一个礼拜，我想说已经没信心了，我想掉了就掉了，那就重新申请个驾照吧，重新申请个学生证吧，啊，我想说好，明天不办了，明天要去办了哈。所以那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还特别说，可汗带找不回来了，神也许要我们重新办一个，所以我明天就去办了哈。所以今天晚上不会祷告了。我女儿看看我，为什么？她总觉得，说不定神还会帮你找回来啊。我说 ，OK OK， 反正我明天去找去办，对不对？今天晚上要再继续祷告一个晚上，看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也行，好，最后一次祷告，就我女儿就开口哇，为爸爸的皮夹子祷告，祷告，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四个人是趴在床上的哈。那时候我们住学生宿舍，当然没有什么双人床什么床的，什么 size 都没有，就是单人床，然后就拼的。所以呢，我在我们女儿的房间，她两个单人床，睡两个女儿，一人睡一个床，然后就并在一块了。那种单人床，你知道下面都有轮子了。那四个人趴在床上祷告，动来动去，扭来扭去。祷告完毕，已经睁开的时候，两个床都分开一个缝，好像红海分开了一样，一个缝。然后正分开的时候，两个人四个人都眼睛一打开，我们四个人眼睛呢，都刚好在那个缝上面嘛，好像一个地缝一样。往下一看，我的皮夹子就在床下。所以我们四个人祷告完。眼睛一睁开，其实我女儿还没叫以前，我已经看见了。我在这样的时候，我女儿说：“嘿，神听了我们祷告哎，皮夹子就出现了，好像一祷告，这皮夹子从天上就掉在那个洞里面，就噗在那儿，其实就放在床下，把它放了一个礼拜了。但是我们怎么想到会掉在那儿呢？我的意思就是，到我们自己好像都没信心的时候，孩子非常单纯的。”他就觉得神听祷告的，为什么你说不祷告呢？当然要祷告，一祷告完我就说嘛，神听祷告的，就这样。孩子从小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他慢慢会经历到神。我还记得我小女儿有一次写了一个见证，是她写完的时候没给我们看的哈，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大概在教会的那种杂志上，半年一年以后登出来，我才看到。他说他有一天呢，去学校上课嘛，然后体育课的时候，带个手表拿下来，体育打球嘛，拿下来打完球以后，他找不到手表，回家好紧张，妈妈要骂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哦，他说回家好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在路上坐那个车子回家的时候，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到哪去了？到哪去了？到哪去了？到哪去了？忘记他到哪里找到了。我总而言之，他找到了，他好像是掉在路上。后来他一再找，然后他有一天大概就想起来，他从哪一条路走过来，他就沿着那条路再走一趟。如果你掉过东西，你要沿着路走回去，能够找到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但他路上就找到，掉在一个草堆里还是什么的。那是他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些经历从小到大一点点累积起来，就成为他自己的无为。自信， 信仰固然是可以从父母传承下来的，可是绝对不是因为你父母是基督徒，你从娘胎一出生，你的 DNA 就有一个基督教 DNA 那个基因在上面。有谁天生的是基督徒的吗？没有。耳濡目染有影响，可是毕竟会成为他自己的无伪之信，是从他自己的经历当中产生的。我们的家庭的这种宗教教育，或者说在信仰上的事情，是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他会很自然的会去好像亲近神，向神祈求，很自然的。然后等他自己去经历到的时候，那信仰就成为他的信仰，不再只是父母的信仰。那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就是说从父母而来的这种信仰，有的时候应该不但成为我们所感恩的，也是应该常常成为一个提醒，成为一个提醒。所以我常在思想，像戴德森这位宣教士的家族，到现在第五代第六代，然后一代一代，他们不但是虔诚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家庭，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族一代又一代的是终身献身为中国的福音工作摆上，这个是不容易的。那一个祖先他们的信仰以及这种这个某种从神而来的呼召使命感，能够成为一代又一代所认同的，这是绝对是不容易的，绝对不容易的。有很多的宣教士的儿女长大了是基督徒，但是不再做宣教士了，至少不会在对同样他父母所侍奉的那个族群那个国家的人民这样一样摆上。但是保罗提醒，你的信仰是从你的外祖母从母亲承续下来的，我相信在你的心里面。为什么这样提醒？有的时候当我们生活上碰到难处的时候，你的信仰面临极大的真实的考验，会面临考验。这个时候我想提摩太面临一些考验，所以为什么后面等一下你会看到保罗一再的提醒他，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福音为耻。这个话的反面的意思就是保罗注意到提摩太在这个最危机的情况下他有点胆怯，所以他要提醒他说，你要知道你的信仰是从你的母亲从你外祖母承续下来的，也是真的在你心里面的。当你软弱的时候，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的祖先，他们如何为主而活，如何为主摆上。有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鼓励，成为一个鼓励。不单如此，保罗开始在第六节开始来向提摩太提出劝勉的时候，他提到几件事情。第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次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首先一开头提到的一个提醒是，第一，他提到说你有一个我按手给你，神透过我所给你一些属灵的恩赐要眺望起来。这个恩赐不是一般的恩典，虽然恩赐跟恩典是有关系的，希腊文这两个字是绝对有一个同一个字根，恩典希腊文叫做 charis， 那恩赐呢叫 charisma， 恩典恩赐是有关系的。不过恩赐通常是指的一种在侍奉神的时候所需要的特殊能力，包括特殊才干，这种是叫 charisma。 这个东西是神所给人，而且在侍奉上他说要眺望起来，就是说你已经有了，但是有的时候慢慢的这个心会慢慢沉积下去了。我自己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形，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们譬如说有位弟兄或姐妹，他可能有一点点音乐上的训练才华，那么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也在教会中用他的音乐侍奉神，执琴或者参加诗班，二三十年过去以后，他的恩赐是越来越旺呢，还是慢慢的沉积下去了，是可能有不同的。有一些人他这个恩赐如火眺望就越来越旺，但也有些人好像只能想当年我像那么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在诗班很热心的，那现在呢，哎呀老了。你看过合唱团里面那些老头吗？七八十岁还在唱男高音，唱的不亦乐乎，他都会不嫌老呢。 啊，不要说唱的哈，因为歌喉即便人老的时候，歌喉会退化的。弹琴的、拉小提琴的，六七十、七八十的人照样拉得不亦乐乎的。我相信跟年龄没有关系的，跟你的心情恐怕有关系的，跟你属灵的生命恐怕有关系的。有些恩赐慢慢的就埋没了，有一些恩赐却是被炉火挑旺起来。我们大概有点这种经验啊，我从来不烧饭的，所以炉火的事情从来不是我管的。不过知道还小的时候当过童子军，童子军就是野外拿几些木头啊，然后烤番薯的时候啊，几个木炭啊。什么叫做挑旺？它真的是要挑一挑的，那个炭火啊，这样烧烧烧烧烧，有的时候久而久这个火好像不够旺，有时候你要挑一挑，翻个身之类的。因为他们是这样说的哈，那个炭不管是木炭或者是煤炭都是一样，它烧久了以后，它表层会有一层灰在那里，那个灰会让火那个热度传出来的时候受到一点阻碍。眺望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一翻身或怎么样，它外面的一层灰就脱落了，就像抽烟的人知道，抽烟的烟头不是烟蒂吗？它会掉下来的时候，那烟头那个红红的，就看见那个火了。所以有时候你要眺望的时候，要把烟灰前面那个弹掉，它火就有点旺。那个炭表面有一层灰要去掉，它就眺望起来了。那通常我们做法不是拿一个炭起来还抹灰啊，不是这样，你就翻一翻身就行了。一翻身它上面的灰它很自然就脱落了，火就眺望起来了。我们有时候需要重新被提醒，或者环境或者一些弟兄姊妹的鼓励会让你重新被眺望起来。他说，所以我要提醒你，你要重新被眺望起来，因为这个恩赐是原来已经给你了。然后再加上他说，而且呢，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的，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好像神赐给我们一个心，不是胆怯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那个心那个字的希腊文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圣灵。事实上那个字英文它的确是写成 spirit， 神给我们一个 spirit， 那 spirit 你小写就是我的灵，大写就是圣灵。那到底是神赐给我一个圣灵，还是赐给我的心灵的那个东西？我们中文圣经写呢翻译成说，神赐给我们一种不会胆怯的心，是一个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不过也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我觉得也可能更有道理的，神赐给我们的圣灵不是胆怯的圣灵，不会让我们胆怯的，这个圣灵会让我们刚强，而且仁爱，而且能够谨守。这什么意思呢？当然胆怯跟刚强是相反的。刚强这个字啊，我们翻译成刚强，一方面是反映出提摩太这个人的个性可能是有一点点我们叫胆怯，前面用胆怯哈。提摩太这个人到底怎么长相说实在不知道，我只是心目中很自然就会给提摩太一个画像，所以说我感觉高高的，有点苍白的，内向，然后呢碰到的事情就要退两步的那种内向退却型的那种人。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有冲劲的，然后踩到人的脚都还不知道那种人。有一种人是这样，很有冲劲，然后呢积极要做事情，然后上车，像你可以想象这种人像那种 bus 的时候，哇，就把两边人跟海浪一样，就啪都推倒他上车了。有一些人做事就是这样，勇往直前，然后踩到人了，撞到人了，拐了别人都不知道的。那有一种人呢，哇，挤公共汽车的时候呢，哇，车子来了这么多人，哎呀，你先上吧，先上吧，最后都上了，哎，在下面，拜拜。这班车没上，下班车来又来，上了上了上了啊，拜拜。有一种人的个性就是比较退却的，我想象中的提摩太就是这种样子。当然了，半开玩笑的想法是不是他家里住的好像都是女生宿舍啊？妈妈有尼基，外祖母罗伊，男生好像都死光了似的。爸爸呢在哪？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没听说啊。是不是养成这种个性？当然我相信不一定是这个原因。总而言之，他的个性是比较畏怯的，所以保罗每次写信一再要提到，他说你要刚强一点，要刚强一点， 你看到下一次第二章第一节就是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再一次好像要推他一把，不然他那个人好像站在一大堆人面前的时候，好像要发表演讲要做什么，哦，我不敢我不敢，然后后面要有一个人说去去去推，要推他一把他才能够站住。但保罗提醒他，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不是一个害羞的害怕的心，相反的是一个刚强的。刚强那个字哈，希腊文就是 dynamo。你知道什么是 dynamo 吗？你去查字典，炸药，那叫做 dynamo， dynamic。那个希腊文就成为英文的一个字。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的是一个 dynamo， 是一个 dynamic， 是一个活泼有力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一种强有力的东西。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畏怯的心，是一个强有力的一种生命，一种力量，叫做刚强。第二个是一个仁爱的心，这个仁爱的心其实就是希腊文当中常常出现的神圣的爱 agape。 神给我们的，神圣圣灵所给我们的，不但是一个力量，同时是一个特别的神圣的超越的那种爱 agape。 第三个谨守的心，这个谨守的心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坚持到底的那种心。谨守啊，我们中文翻译起来让人觉得这个人是很保守的，循规蹈矩，不敢犯规，不敢喝酒，什么坏事都不敢做的，哎呀，非常非常保守谨守。谨守当然有这种特性，可是谨守有另外一种特性，谨守就是能够自律很严的坚持到底的。好像冬季奥运，但冬季奥运的后半场我都没看了，没机会看了，或者说那我去的地方没地方看这个冬季奥运。冬季奥运好像跑马拉松一样，那个越野真的是要累死人的。你看穿那个雪橇好像没事，两个滑杆就滑了滑的，你穿着雪橇拿着这个两个这样，你上山看看，下山可是溜的，就溜下去，那怎么上去啊？真的是累死人了。这要谨守的人才会坚持走到最后一步的，否则撑不下去了。圣灵会给你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节制的能力。那也的确在很多时候你需要自我节制，饮食上各方面来讲，你必须有一个自我的节制，否则你就放纵。所以我们常说，好像师母这几天在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想象中有些人，哦，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个样子跟他平常不一样，平常的时候循规蹈矩、彬彬有礼，像个君子一样的，哇，那个人被圣灵充满会学狗叫，狗叫，哇，他被圣灵充满了，跟他平常不一样。你有看过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更加的谨守吗？其实这边所说的是神所给我们的那种圣灵，是给我们力量，刚讲给我们爱 agape 的神圣的爱，神也给我们谨守。所以圣灵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不一定会让这个人，或者更不应该让一个人在道德上、生活上是完全放纵到无法控制。你说哦，这个人被圣灵充满了，这个说法当然我不能用那么重的字，亵渎圣灵，也许这个话太重了一点。你说圣灵充满会让一个人放荡，简直不搭调。圣灵不会让一个人在道德上、行为上放纵，相反的是让一个人有一个谨守的心。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就是，你要记得这一些东西是圣灵所给我们的，那么有相信这些东西在你的身上，你要提醒你自己。第二个保罗的提醒是提醒提摩太要准备为福音受苦。第八节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同为这个福音同受苦难。所以在这边等于保罗提醒两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所有的信徒，特别在这种非常安逸的西方世界的基督徒，有时候是需要再被提醒。第一个，不要为主的福音感到羞耻；第二个， 相反的准备为主同受为主受苦。这两个事情是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第一个是提到说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保罗这个为主受囚的人为耻。那为福音也好，为神为什么什么为耻，这个字哈，其实在我们今天所读第一章里面出现过四次，那么第八节出现过两次，那么第十二节又提到说为这个缘故我受自己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然后第四次是在第十六节，他提到这个阿尼瑟佛，这个他觉得这个好的属灵的榜样，他不以我保罗因为受捆绑下监牢有捆锁而引以为耻。这一章里面连续四次提到不以什么为耻，因为这的确对某些人呢，这是很大的压力。不管怎么样，那个人被抓了，那个人被关了，肯定他大概搞了什么事吧。那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多没有人被抓，就他被抓？你会不会一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你马上想说，哦，大概他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因此保罗提醒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而感到羞耻，你也不要以我保罗为主下在监牢里而引以为耻。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基督教受逼迫的时候，在初期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是用宗教理由来逼迫基督徒的，他们是用政治理由，正如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如此。今天基督徒受逼迫，大多数虽然我们都知道是宗教的原因，但是罪名都不是宗教的，都是政治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面临一个很严酷的一个选择了，你是不是以福音为耻？你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能够为福音愿意受苦？所以当他后面提到说要提摩太跟保罗一样为福音同受苦难的时候，他提到要按照神的能力。因为我深信我们在自由世界的话，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为信仰付出代价需要多大的力量你才能站得住。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受过真正的严格的逼迫，那真正的逼迫来临的时候，你我撑得住吗？许多时候有些人说那个人个性很强，他撑得住的，不要太依靠你的个性。这边提到是按照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为主受苦的。我记得在中国教会最有名的一位圣徒大概是王明道。王明道这个人呢，人家称他为铁汉，就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刚硬，非常硬的，非常硬，就是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哦，这个威，这个铁汉。他也常常以自己的个性刚强为傲，可是他后来晚年他自己这样说，他就是太相信他自己个性撑得住，所以他撑不住。他50年代初期第一次下监牢的时候，他的确写下一首悔过书，放弃基督教信仰，承认他的错误。虽然后来因为签了那个书他被释放了，一放出来大家头脑一清醒，下个月他就否定了，他说我那时候糊涂了，所以我现在重新这个怎么讲，放弃我原来写的悔过书。所以他一刚出来一个月他又否定，又关回去，一关20多年就再也没有出来了。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要把他放出来，他也不肯出来。后来放出来了，他天天跟政府抗议，你为什么放我出来，我没悔过哎。政府是已经不能关他了，为什么不能关他？一方面过了期限，一方面海外的国际压力太大了，可是面子的问题。他说除非政府认错，我绝不走出监牢，就政府就硬把他赶出监牢的啊。不过他晚年常常说一句话，一方面他说我曾经是彼得，但我绝不是犹大。彼得三次否认主，他说我曾经否认主，但我不是犹大，我没有卖的主。但是另外他也常常提到我总以为我可以站得住的，结果事实上我靠自己是站不住的。正如彼得 今天我们要能够面对苦难的压力，愿意为主受苦，这不是一个个性的问题。你说这个人的个性可以，那个人个性软弱不行，其实不是个性的问题，是神的恩典和能力的问题。最近我去哪里的时候看到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周年庆还是怎么样，他们在纪念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 Bonhoeffer、然后在台湾校园书房还有一个Bonhoeffer 的这些著作的一个好像一个销售的纪念啊，在促销他的一些书。那公共电视台去年也有一些节目讲到这个 Bonhoeffer 这个人。当然这个人他观念思想有一些部分不是所有的都是我们都能够认同的，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神学家啊，不是我们所以为的福音派神学家。不过他也的确他曾经为了信仰的缘故付出生命的代价，他是希特勒自杀以前最后一个亲手下令处决的人，等于说希特勒准备要自杀了，他准备要死了，可他觉得有一个人不能比他还晚死，到他死那个人还活着的话他不甘心的，所以最后下达一个手令，潘霍华是被绞死的。对，潘霍华死的第二天就是希特勒自杀了。那这个人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当时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召那个人来为他死。我说跟我们今天常常提到基督徒在福音布道所提到的话似乎有点背道而驰哈，我们总是提到说耶稣来了会带给我们生命，会让我们的软弱的刚强，我们的病的医治，我们所有的需要神都会给我们满足等等，我们讲的是正面这个部分。当你转向耶稣基督，他成为你的满足，耶稣基督是现代人的希望。如果你今天开个布道会说耶稣基督来要你为他死，所以不怕死的就来吧，如果你开个布道会你试试看看有多少人会来，不怕死的你就来信耶稣，我恐怕这个时代这样的信息不太多人会反应。不要说这个时代，60年前在德国，潘霍华从来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神学家，在纳粹党的压力之下几乎没有人敢对纳粹说个不。当然事过境迁这么多年60多年回头来看很有趣，德国那时候有全欧洲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些哲学家，海德格，你今天所谓的当然有些都过世了，存在主义的最有名的大师在德国，这些人都是全心全意支持希特勒的。如果你搞哲学，你搞西方哲学，你去读一读1930到40年代的德国的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希特勒的，他们也甚至不是被迫的支持希特勒的，他们从心里支持希特勒的，甚至支持他的侵略战争，支持他屠杀犹太人的。这是为什么有时候读西方哲学读到这个程度回头想一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哲学大师脑袋都很清楚的，讲起很多来好像没有道理，可是似乎在那个时代是整个良知混淆了。不但是哲学家，那个时候的神学家没有几个像潘霍华那个站起来说相反的话的，少数的几个可能杀了关了或被吓得不敢讲话了。潘霍华的确是为了他的信仰付出他的生命，所以在那个时候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其实在今天在西方的这种自由世界，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说起来我们会死于安乐，中国人说的没有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舒服的环境了，我们的信徒哈都会活活的撑死，被这种舒服的日子给撑死了，我们就没有那个。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其实今天难道我们在自由世界没有机会为主受苦吗？ 我们也绝对不会自找机会去自己给自己苦头吃。但是你如果不以福音为耻，你就开始感受到什么叫做为主受苦。有时候连说几句话都会让你非常为难的。我记得我大女儿跟我讲过一个经验，她是 Wellesley 毕业的，然后在哈佛大学读那个教育学硕士。她说有一天，那你知道教育，如果说思想界是比较 liberal 比较自由派的话，教育界是最 liberal， 而教育界当中没有比哈佛更 liberal。 她读哈佛的教育学院，有一天大概是讲到什么话题，总而言之讲到同性恋，讲到要包容同性恋啊什么的，所以那天就请那个讲员讲到这个东西。那本来是一个我们叫 panel 就是一堆讲员。那通常你新闻界不都说要有公平处理吗？有赞成的、反对的、左派的、右派各一半吗？那一天是清一色全部同性恋的人在台上。当然清一色的都是说同性恋是对的，清一色的说谁敢对同性恋发出任何一点点一个怀疑的声音或者眼神，你好像是一个最可怕的那种种族主义者、极端主义者，什么什么什么，所有的名词都挂在你头上来了，尤其是哈佛。好了，讲一讲差不多了，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回应。我女儿告诉我，她那一班哈很特别，忘记多少人，那班学什么教育学，是因为哈佛教育是在全美国排名第一的，所以学生也很多，很多人都去了。他们班同学大概有两三百个，但是不同选不同的主修就是了。那天在场大概上百人可能都有，可是很有趣，他那班里面有好几个很好的福音派基督徒，但大部分都是女的。当然整个系里面的大概是女的远远多过男的，教育学院里面都是这样。就有一位他认得的基督徒就站起来讲话，当然他要表达说我不完全同意你们刚才这个 panel 这些人所说的话。当然你知道在美国嘛，哈佛嘛，虽然反对是反对，有时候还表面的文明，所以他们在讲说我不赞成的时候，我想台上台下也有很多人就开始那种表情，哈佛还有这种人对同性恋表达不同意见这样。那他站起来讲的时候，我女儿呢好像心里有点感动，她没有坐在那里，她就退席跑到走廊上，他觉得我需要为这位姐妹祷告，让他有勇气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说出他该说的话了。他跑到走廊，就发现走廊上有一排四五个，因为他们平常有一个祷告小组，一看不约而同有四五位基督徒都跑出来在走廊上在为里面那位姐妹祷告。然后他们几个人也没讲话，心照不宣，然后为他祷告。你不以基督徒为耻吗？你去哈佛你就知道了。你真正讲出一个福音派的心声的时候，在任何场合都会让你觉得话都说不出来。那那个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以福音为耻吗？这算是为主受苦吗？如果这个受苦跟那种被打被关那差太远了。不过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仍然有这样一个挑战，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愿意为福音受苦。因为第九节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他好像花了一个篇幅再仔细讲一下这个福音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不以福音为耻。他说因为这个福音的内涵就是神救了我们所有的信徒，神救了我们，他又用一个圣洁的呼召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你可以说一方面不一定是工作上的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 也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从黑暗中被呼召出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都是从罪恶当中被拣选被召出来的，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是按着他的旨意。不是因为谁好神就招了你，这个人不好神不要他，不是，是神的恩典，是有神的旨意。恩典就是说不是你配得的，如果我这么好，我当然应该得到这个，那就不叫恩典了，那叫做工钱。中国人当然很客气，每次拿薪水的时候可能都要跟老板，哎，谢谢啦，谢谢啦，真的不好意思，我都没做什么。你在美国你这句话可能要留着，你别对你美国老板说，哎呀，实在对不好意思，拿了这个钱真的不好意思，我都没做什么。然后说，人啊，你真的没做什么，那要么扣薪，要么下一班就别来了。你是真的没做什么，还是你在客气话呢？那如果我凭劳力凭智力凭血汗挣了这笔钱，你干嘛觉得客气呢？这不是老板的恩典，这是你的该得的工钱。但对神来讲，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是神按照他的旨意赏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多好，这叫做恩典。而这个恩典他进一步的说是万古以先，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前，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预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然后透过这个救赎的计划，我们所有人都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所以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赐给我们这个福分，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叫做福音。那么现在耶稣基督降生，他来到世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救赎的恩典计划就显明了。在换着说，在旧约的时代还是一个隐藏的奥秘，现在是一个显明的。然后耶稣的死复活，他已经把死废去了，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他讲这些意思就是说，我能够以不以福音为耻，就是说第一个我知道我的信的内容是什么，而且我知道我拥有一个不能被死亡所吞灭的生命，所以我不以为耻。我为什么觉得以为耻呢？我为什么需要好像很胆怯，不敢见证出表达出我所得到这个福音呢？相反的，十一节他说，我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和做师父，这一切是因为我得到这个福音，而且我因此有一个责任被奉派去做传道的人，去作为一个使徒，去作为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师父。十二节，也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得到是这个重大的一个事情，而且是一个这么一个好东西，所以我自己个人不以为耻。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说，你不要以我为耻，你也不要以福音为耻。但是论到他自己，保罗说我不以为耻，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所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于他的直到那日。他意思就是说，我不以为耻是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信的是什么样的信仰，我信的是谁，而且我所交付于他的是什么。他就没有详细说他什么东西交付给这位神了。有些人说是他的生命，我把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他会保守我的生命一直到永生。另外一种可以说，我的信心，我所投入，我所摆上的这一切都交付给他了，将来在神的面前，或许神可以称我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他说，我有个东西我交付给神了，我相信他能够保全，他能够保守，所以我不以为耻，我不必担心，我也不以为耻。这个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所谓的为主受苦的事情，谈到说为主而活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重新思想，就是我是不是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如果我知道，我就可以不但持守，不但站立得住，而且愿意极力的，更是靠主的恩典大发热心的去传扬福音。其实我们在说不以福音为耻，一种是消极的，消极的就是说我面临一个状况，你敢不敢说你是基督徒，你敢不敢表达出你的福音信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积极的，积极的是你传不传福音。如果
别人问你，你是敢讲，可是你从来也不跟人家说。反过来说，那也是一个问号，你是以福音为耻吗？还是说你不觉得这福音能够拯救万人呢？否则这个好东西为什么留着呢？你连看一场好电影都会免费做推销员，到处叫人家去看，哎，这影好哎，好哎，干嘛了？电影院给你钱，给你小费，没有你做那么热心。那吃了一顿好饭，新开了一个餐馆，哎，这个菜好好吃，然后介绍所有人去吃，对，好电影会介绍人去看，好吃的菜也会叫人家去吃，这么好的福音，你不介绍给人家啊？而且他要信就去信嘛，他可以自己有办法去信的，反正。包上一看，到处都是教会广告，哎呀，这干嘛不干嘛麻烦我，我还要去推销，我还要去讲，哎呀，别讲了。其实骨子里倒过来想，你以福音为耻吗？恐怕很多时候下意识里面，我的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就是因为或多或少我是有一点以福音为耻，讲出来还真不好意思。人家都说这什么时代，还有人信这玩意儿？哎，你这个脑袋瓜子有问题！哎呦，一讲多难，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不提也罢。所以你还是以福音为耻啊，否则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也知道你所信的内涵是什么，你也确信你所拥有的永生，神可以保守一直到永远，你会急着去跟人家分享的。所以这个保罗的意思就在于，你认识真的福音，你一定。乐于为主摆上，即便当你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你有可能会为主受苦，即便有可能，因为福音带来的反应常常就是正反黑白分明的，要不然有些人欢喜领受，要不然有些人就集体逼迫，绝对没有中间立场。所以当你愿意为主传扬福音的时候，的确你是有更有可能更有机会为主受苦的，因为你的立场太鲜明了。那你立场如果不是那么鲜明，温温吞吞的话呢，那么别人也是打迷糊仗，所以我们也乐于打迷糊仗。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这个信仰这个福音是我们愿意为你付出代价的。所以保罗最后的提醒14节的时候，他也再次提醒他说，你要持守这个信仰。他用这样一句话说，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所以守住这句话在13、14节重复两次。前面是提到说信仰纯正的规模，这个中文的翻译可能有点绕口，意思就是说我所传给你的那个纯正的信仰的范畴你要守住，也就是说你不能去扭曲这个福音信仰，你不能去打折扣，你不能删掉什么 create 加什么，这个规模意思说这个范围纯正信仰的这个范畴你要守住，要守住。然后当他守住的时候是提到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但是也同时提到圣灵，要靠着圣灵，也是你里面的信心和爱心，用这个来守住那个信仰纯正的规模。为什么特别来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为了要讨好人，你会好像去改变了这边的福音，以至于它就不再是真正的福音了，你就变成另外一个福音了。今天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时候听到这种另外一个福音。前两天在台湾一个朋友请客，然后在吃饭当中那位基督徒的朋友呢就讲起，哦，他最近听来一个见证，他觉得还不错。然后他这见证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姐妹，她呢卖一栋房子，卖之前她说她跟神祷告，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我卖这栋房子，那我就希望你让我开出来价钱，人家不要跟我七折八扣的跟我讨价还价，我开多少还是买有多少。好，最后卖房子卖掉，心里闷闷不乐，因为那个人是的确扣了他好几十万，可好几十万就觉得，哎，我本来说的如果那个人不跟我七折八扣就是神的旨意，可现在呢卖是卖成了，可是又明明少掉一些，总觉得不太舒服，是我这不是神的旨意吗还是怎么呢？结果有一天 谁不寄了一个什么 email 给他，那 email 一打开呢，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一个圣经谜语。这圣经谜语呢，我想大多人都不知道答案的。你知道圣经最长是哪一章吗？有些人会知道的。哦，诗篇119篇，好长好长。那圣经中最短的哪一章呢？不太多人知道了，诗篇117篇。就是那些。啊，你知道全圣经最中央是哪一章吗？这里来了，118。然后呢？那个 email 上这样写，最后他就说，那你知道诗篇118篇刚好正当中，他之前有多少章圣经，之后有多少章，你知道吗？全部圣经多少章，你知道吗？那谁去算呢？1188。他一看到1188就快乐起来，因为他房子卖了1188万。他说，哎呀，感谢主，神又给我一个数字安慰我说，是的，你卖房子是我的旨意的，你就卖了1188万嘛，虽然被减了几十万。那那位弟兄就说，哎，这个见证很有意思，神好像用不同的方法回答人的祷告。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就是典型今天台湾基督徒的祷告方式跟那种祷告答案。那我弟就说，这种祷告啊，实在是够烂。那当然讲起来有点煞风景，对不对？那就是谁欣赏这种祷告，大概水平也差不多。我说这叫什么祷告？我不是说1188万的房子卖的值钱不值钱，赚钱不赚钱。我说问题在这里，我说第一，它有任何属灵含义吗？你有那个属灵原则嘛？你为什么要卖？为什么卖这个价钱？高一点，低一点？我说你的，我说这个人祷告，正如因为我走以前刚好最后一篇是听圣母讲圣灵工作在四世纪，就是耶佛他。耶佛他去打仗以前，他也祷告许愿了，神啊，如果让我得胜的话，我回家以后，谁第一个从我家门出来，我就把他奉献给你做燔祭，冲口而出。结果打完仗回来，他女儿一出来，好了。所以师母也说了，那个祷告不是属灵的祷告啊，整个事情就是事实上是一个一正显示出人的血气，你知道，然后跟神讨价还价了。我说这个人卖房子，要不然你就卖嘛，说祷告啊怎么样，结果又说是这样，结果你要杀人价，你可以不卖嘛，你说这个不是人的旨意，谁不杀价我才卖他们，那么你就自己守住原则也行嘛，就杀了价心里又不平安，结果来个1188，然后就来个1188，哦，感谢主。我说没有任何属灵的原则，然后在整个事情当中，然后这其实就是怎么讲呢，用任何一些东西，我们英文叫做 justify他所做的决定，说哎，刚好，那这是神的旨意了。我说他不要信主，他学佛的搞什么，他也可以去算命都行，他都有一个哎，合乎上天的心意。今天很多时候，我为什么会说是典型的台湾基督徒的祷告？台湾的教会的教导，台湾的基督徒大概都是这个德行，祷告都是这样。然后这边听来的故事，那边都差不多，都差不多这种调调。就是说，你整个寻求神的旨意当中，你是以什么原则去实行？我就发现那个纯正信仰的范畴规模已经被扭曲的一塌糊涂了，扭曲的一塌糊涂。讲的人也是这样讲，下面听人更不要说了。求主怜悯我们。正如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给我牢牢的守着，否则它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会信从一个所谓另外一个福音。最后，好像不相干的，其实还是有相关的。他提到两种情形，就提到有两种的见证人，一种人就是离弃主了。也离弃了保罗了，另外一种人是忠心的，像阿尼瑟姆，他提到说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亚细亚省的，这是你知道其中特别提到两个人，腓吉禄、黑摩奇尼，我们没有任何的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也有好的见证人，就是阿尼瑟姆， 这个人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恋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找着了。乱世见真情，乱世也考验出真正的信仰。有些人站住了，有些人就站不住。不一定是外面强大的压力，也有的时候舒服的环境都可能。魔鬼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的时候，有时候苦难在塞我们。有些人苦难不会让一个人跌倒，有时候反而让一个人站住，然后要用另外一个塞子来塞，那就是舒服的日子，享乐的日子。现在中国大陆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是这个比较多，都下海了，然后基督徒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有时候这一个舒服的这种富裕的生活，这一塞下去，有一些人站不住了。有些人忍受得了苦难，却忍受不了富裕的舒适的日子。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像阿尼舍佛这样，是一个真正为主站住、至死忠心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恳求圣灵光照我们、鉴察我们。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照着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守住你所已经传给我们的那福音纯正的规模，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圣灵，能够有力量，能够有爱心，也有自我节制的心，能够来持守你所给我们的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